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婚后
发现枕边 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嗨，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儿呢，很高兴又有30分钟的时间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我们会遇到的问题，还有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它，要解决的方法。那今天呢，我会用一些时间跟大家谈谈，如果在婚姻里面两个人中的其中一个常常有失败的感觉，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原来呀，这样的一个自我画像也会深深的影响了那段婚姻，也会深深的影响了伴侣。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在婚姻生活中彼此接纳？接纳他的优点，赞美他的优点之外，也接纳他的失败，而且要告诉自己，我们不能够放弃对方。我们说什么叫失败呢？在外边有的时候丢了一份工作失败了。考试的时候不及格不能升班失败了。其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这种挫败感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堆积起来的时候呢，往往自己就会给自己套上一个名称，就是失败者。失败者这个名字让我们在婚姻生活中被捆绑，不能够得自由。同时呢，配偶的感觉也不好，因为一个自我形象不好的人很可能会自暴自弃了，又或者是缺乏自信，没有自信的时候呢，在生活里面呢就处处的显出了懦弱啦，或者是不敢担当一些事情。那其实我们说失败并不是要让人绝望的，失败它也可以是一个契机，让人可以一跃而起。那其实呢，我们说的失败并没有多严重，可能也就是没有能够达到的一些标准。那这些标准呢，可能是我们自己定的，也可能是别人的标准，又或者是我们知道神的标准很高，我们没有达到。那这些呢，都会让我们自己呢，觉得自己是失败的。但是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有失败。那么挫败呢，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些缺陷，它并不可以判断我们就是从此都是这个样子了。一个人想一想，从小到大，我们会经验到无数大大小小的失败，比如 考试没有考好，又或者是啊很想做的一份工作，在面试的时候因为自己表现的不好就泡汤了，又甚至有些小孩子啊，你给他穿的怎么样整齐，一下子他就会啊变得脏脏的，勒里勒特的，然后爸爸妈妈对他的那些个训斥，又或者是一些人对他的那些个贬低，这些都会成为他的失败感的来源。那么我们身为基督徒，因为我们与完美公义而且圣洁的上帝的关系，使我们会清楚地发现到自己的缺点和一些个啊不是很完美的地方，但是呢这并不是我们没有价值了。上帝看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的缺点，他也知道我们的缺陷，但是他仍然爱我们，他仍然接纳我们。因此我们想到我们的人生不会因为自己的一些行为、一些习惯、一些啊感觉而变成失败者。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上帝怎么样看我们。当然有一些人呢会看到上帝对待那些个失败的人，从中呢学习到非常好的经验，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大卫王。大卫王因为与拔示巴通奸，然后谋杀了他的丈夫而跌倒，彼得因为不认识主而跌倒，还有多马怀疑主的复活，还有啊保罗，他在没有改名叫保罗之前呢，他这个扫罗呢，他也是杀死使提反的这个帮凶。那我们看到这些人的生命都没有能够达到完全，但是他们也没有是完全的失败，因为他们寻求上帝，他们首先寻求饶恕，他们没有放弃，而且坚持到底。尽管本身的生活仍然有很多混乱的事，可是他们仍旧忠心。这些人的生命其实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人生写照。有时候人的失败是因为人们定的标准太高了，又或者是他们让别人啊，包括他们的另一半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成为他们的标准，达不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觉得有挫败感。那记得在马戏团或者是电视上看过一些艺人和一条受过跳圈圈训练的狗的表演吧。一条最不起眼最娇小的狗出乎你意外的跳过了那个高高的上面的一个圆形的环。那训练者呢都知道什么是超出表演者能力的期盼，那么这只身体很娇小的小狗，它每次都能够成功的赢得观众的赞赏。与这位训练师不同的是，部分夫妻呢并没有深入了解配偶，找出他们的极限的和潜力。如果是在认定了配偶的能力以后不满意对方的表现，有的人呢就是不断的升高这个圈圈，盼望配偶能够一跃而过。当他们找到配偶不能够达到的那一点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就是我早就知道你办不到，或者是我不相信你做不到，这并不是太难呢。那这些断定配偶在这方面是失败者呢，他们在生活里面在言语上行为上呢就会把这个信息呢传递给对方。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手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铁环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铁环放得很高很高，然后希望我们的配偶能够一跃而起跳过去呢？真的每一对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啊都不是一样的，我们只有要祈求神要启示我们是不是在任何一方面成为我们的另一半有失败感觉的因素。那这句话呢我希望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言行是不是常常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就是我们的配偶是一个失败者。如果自己就是这个问题中的一部分，我想我们先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够解决啊对方的问题。什么是解决害怕失败的方法呢？比如在小事上鼓励你的伴侣，你常常鼓励他，就会让他知道他 他不是一个失败者，而且不是你眼里面的一个失败者。有的时候啊，夫妻两个人关系很亲密，很多话呢没有直接说出来，我们就会用一种非常被动的方式，是猜想对方对我们有什么观感。其实啊，这种猜想呢是很害人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愿意鼓励你的另一半的时候，你用话语说出来，或者是用文字写出来，不要让他猜，你直接的把你要告诉他的，你鼓励他的，你欣赏他的告诉他，让他真真正正的接收到这个信息。当我们给另一半有这个失败的自由的时候啊，其实呢，你是卸下了你的压力，而且呢，开始转变为接纳。其实每个人都可能会失败，但是能不能允许自己失败，又或者是我们的配偶能不能允许我们失败，这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有人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冒险，可以试完再试，把失败看成是一位老师而不是法官，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失败中学习，而非是受到失败的威胁。那当这种责难消失之后呢，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呢都会直线的上升。也许呢你会问我说，佳丽啊，怎么做才是给配偶失败的自由呢？其实啊，有一些事项我们注意一下，它就能够将帮助我们的配偶从失败的恐惧感中呢释放出来。那这些方法呢可以逐渐的除去你另一半对失败的恐惧以及被拒绝的恐惧。我们要记得，你也可能因为失去这些天赋才能而失败，但是没有关系。对一对夫妻而言呢，失败应该是学习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婚姻呢往往控制人，控制人呢是说到一个人控制了另外一个人，对不对？也许你的配偶过于谨慎，很难适应改变或者是下决心，那多半的情形呢是这些恐惧感呢已经在他心里面存留好多年了。因此呢，当他开始冒险的时候呢，他需要你的怜悯与耐心。如果你不愿意付出怜悯和耐心的时候呢，他就不敢尝试，而这个不敢尝试呢，其实就是已经控制了他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有他的背景，那么你对你另一半的成长过程了解的越多，给的关怀越多，你的另一半呢就越能够向你坦诚失败。同情，你同情他就是感同身受。在另一半的童年生涯里面，也许他没曾有过允许他有失败自由的经验，就是说他爸爸妈妈不允许他失败，对他的期望很高，然后无数次失败的经验告诉他，胜利的那一方呢总会给他拒绝否定他，或者是对他发怒等等的反应。那么他慢慢的呢也就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应该被拒绝，拒绝就是失败的必然后果。父母啦，教练了，老师了，同学了，男朋友和女朋友了，兄弟还有其他重要的人物呢，其实都影响了一个人对成功和失败的看法。那其实无论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另一半都需要我们的同情支持以及对他坚信不疑。有的时候不妨和他谈谈他的过去，了解一下他过去犯过的错误，知道他的过去其实就是能够清楚他目前的状况。别让你的另一半单独的去面对他的失败，你要告诉他，你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子拒绝他，你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子一看到他失败就踢他出局。那你的委身是永不动摇的，你的爱也是不会变的。那即使他并不是很完美，但是因着你们的婚姻关系，因着你们在神的面前、人的面前许下了婚约的这个誓言，所以你对他的爱是至死不变的。那在同情和忍耐的这种生活里面呢，一个无论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多么偏差的人呢，他也会开始感受到 冒险与失败的自由。他会知道他的伴侣允许他有失败，他的伴侣允许他去冒险，纵使失败了的话呢，他的伴侣仍然会在那里等待他。那这一种坚定的爱的信念呢，会让一个人的能力更会提高，而且呢，让一个人的自信心呢，可以找到一个啊坚固的一个磐石。所以我们说，不要在我们的身体语言或者是语言中输送那些个你是失败者这样的信息，反而呢是要输送一些同情、支持以及对他坚信不疑，让他知道自己不再担心会受到排斥。
生命一天，他的恩典。
各位朋友，今天呢，我要跟您看看箴言，箴言的第十二章，十二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十六节说，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十七节说，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二十一节说，义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二十二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箴言呢，让人读起来的时候呢，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箴言这卷书是由两大单元的经文组成的，被统称为第一文集，就是第十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和第二文集，就是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九章。这些呢都是所罗门王所写的。箴言被写成在公元前十世纪，也就是所罗门王统治的时期，为以色列统一王国的一个非常兴盛的时代。所罗门王走遍世界各地，搜集各种各样的箴言，并且结集成书，使世人从中呢得着智慧和益处。所罗门王驾崩之后，以色列国分为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250年之后呢，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曾下令臣子誊录所罗门王的箴言，并且把它编订成书。所罗门王的智慧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他的名声远播四方，列国的君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派人来学习。为了使更多的人得益处，从中学习事主事君待人接物之道，所罗门王呢就编著了箴言第一文集。其后西西家王承继先王之志，编修了箴言第二文集。那第一文集收录了箴言375条，而第二文集呢也有137条。那这些箴言呢都是各自独立的，它没有必然的连贯性。就箴言的句子文学而言呢，它的句子结构呢可以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别呢称作是同义平行体，也就是说句子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呢都是有相同的意义，然后是一个复合句，互补不足，成为同义的平行体裁。譬如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说，在灭亡以先必有骄傲，在跌倒以前心中高傲。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反义平行体，也就是说前半句和后半句的意思呢是互相对立的，因此呢是以反义平行体裁来表现出来的。像箴言十四章第一节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还有第三类呢就是综合平行体了，也就是句子的后半部用以补充伸延或者是发挥前半句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凡是不属于前两类的呢都是属于综合平行体了。让我们看一看箴言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能使人避开死亡的网罗。箴言十七章第一节说，平静相安的吃一块饼干，胜过宴席满屋吵闹相争。朋友们，箴言里面有很多隽永的话语，多读这些话语让我们得着智慧，多读这些话语也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的智慧原来是来自于上帝。你愿意向上帝求智慧吗？我第一个举手说我愿意。 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很感谢您的参与，您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您我的地址。来信的时候，您可以谈谈您的生活，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让我可以分担您的忧愁，可以分享您的喜乐。我的地址呢，就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您写给佳丽收就可以了。另外呢，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